谈的。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你带领我们。这时候我们继续把下午的这个主日学时间交在你手中，再次从箴言书第十一章里面，我们要一起来查考你教导我们，透过圣经要我们行事为人，我们当如何。祈求你真理的圣灵光照引导我们，带领我们你进入你自己宝贵的话语的里面，让真理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引领我们，带领我们一下时间，赐福给我们听的讲的，都在你面前一同蒙受造就。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会看第十一章，十一章的里面。上一次的十章的里面，我们有讲到说，十章里面开始，十章、十一章、十二章，很多就告诉我们在言语呢，在行为方面，还有在敬畏的方面呢，我们应当如何？这是箴言书里面所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几个的大题目。今天的十一章主要的内容呢，它就会提到劝人在跟邻舍的关系上，我们如何行公义，如何跟邻舍方面，我们如何跟邻舍有这个很好的一个关系。那邻舍是谁呢？我们都在读十诫的时候，那耶稣说了，除了我们爱神之外呢，我们还要爱我们的邻舍。邻舍是谁呢？就是不是单单住在你家的隔壁你的邻居而已，邻舍就包括除了神以外，除了你家人以外之外的一切，在你外面你所碰到的任何人呢，这些人都是你的邻舍。可以是旅居的客旅，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可以是从外地来到他们当中的客旅，可以是其他人。那这些人呢，就成为在圣经里面所说的我们的邻居。所以呢，要做一个好邻居，这边就告诉我们在跟邻居的关系上面，那圣经里面很强调我们跟神的关系，圣经里面也强调我们跟人的关系，所以呢，这个关系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那圣经里面呢，让我们从改革中的角度里面都看，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他们的关系呢，就是在样一个义的里面，就是这个合义的里面，圣父爱圣子，圣子爱圣灵，圣灵爱圣父，他们就在一个义的里面的那一种合义，就成为我们跟神，我们跟人之间呢的那个人际关系上一个很好的榜样，圣父爱圣子，圣子爱圣灵，他们在这样的一个三个位格里面呢，他们的那一种的义的那一种合义，成为我们很好学习的榜样。所以箴言书主要是提到我们在跟邻舍的关系上我们应当如何。这段圣经比较多，我们会再谈到这个在行为上。第十章谈到很多在言语方面，这次我们会提到很多，提到有关在行为方面。所以提到呢，讲到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有谋略的人，我们要如何跟人家做保。做保的时候呢，第三章也曾经我们有提过，可以不可以为人家做保，做 guarantor 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这边有十五节章，还有女子的贞德的问题，如何做一个贤淑贤惠的女人，这边也会有提到。那关于救恩的方面呢，这边有提到有关永生的赏赐跟恶人的指望，所以他会做两个比较，跟第十章一样，讲到义人怎么样，恶人怎么样，相同的所指引给我们看的是说两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绝技。所以十一章也一样给我们看见这个。那我们一起来读，从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到第十五节来，请。诡诈的天平是耶和华所厌恶的，准确的砝码是他所喜悦的，傲慢来，羞辱也来，谦卑的人却有智慧，正直人的纯正引导他们自己，奸诈人的奸恶却毁灭自己。在神发怒的日子，财物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完全人的公义必使自己的路平坦正直，但恶人必因自己的邪恶跌倒。正直人的公义必拯救自己，但奸诈人必陷溺于自己的恶意中。恶人一死，他的希望就幻灭， 有能力的人的盼望也消灭了。一人得蒙拯救脱离患难，二人却来代替他。不敬虔的人用口败坏灵舍，一人却因知识免受其害。一人亨通，全城欢呼；二人灭亡，大家欢呼。因正直人的祝福，城的地位就提高；因恶人的口，城就倾覆。藐视灵舍的真是无知，聪明人却缄默不言。到处搬弄是非的泄露秘密，心里诚实的遮掩事情。没有知谋，国家败落；谋事正多，就能得胜。为外人作保证人的，必受亏损；焉得替人记载担保的，却得做安稳。好，今天我们可以的话，时间许可，我们就会看到十五节。哦，十五节，我们会一节一节里面一起来思考。那这边的第一节就讲到说，诡诈的天平是耶和华所厌恶的，准确的砝码是他所喜悦的。所以呢，这边讲到天平，这边讲到砝码，这是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呢，在做生意的时候，做生意的时候呢，他们所使用的一个公平使用的法则，他用这样的一个天平，也用这些砝码。所以这些东西呢，那神所看重的是什么呢？神所看重的是要有人与人之间能够和睦相处。很重要的原则是使用什么呢？使用这些代表公平的法则。所以这个天平跟砝码，所以是神在当中呢，使用这样的一个工具呢，显出人心，我们内在的品格是否诚信可靠，值得信赖。讲到 integrity， 讲到这样的一种东西，信靠。所以就从这样的一件事情上，所以当时在社会里面呢，他们很多时候是在做这些商务的来往，商务来往买卖的时候呢，商人在卖东西的时候呢，他不可以随随便便吃这个秤砣，懂吗？所以今天如果你去买榴莲的话，有时候有的人就会吃秤砣，他把那个秤可能跟他改装，等等这些都很多的这些东西。但是上帝很看重人的内心，就从这样的一个事情上给我们看见呢，我们要有正直。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天平，人与人之间交往呢，那第一件事情从买卖的里面呢，看出你的人心的品格是如何。那圣经里面就给我们看见，他说在弥迦书第六章的时候，神就差遣弥迦先知，南国的这位弥迦先知，对南国犹大来说出神的话语。那其中来到第六章的时候呢，神特别责备当时呢，除了官长做官的、做祭司的，还有审治百姓，他们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特别他说什么呢？神说呢，我怎能忘记恶人家中的不义之财，跟那个可咒诅的小牲口？他们在做这些买卖的时候呢，他们所赚的这些钱，神称他们为不义之财。神称他们的这些东西，他们用这些牲口，用这些天平来做一些很不道德、不公义的事情，就是他们用这些做欺诈的工作。所以神说，用不义的天平和袋中诈骗的砝码的人，我怎能算他为清洁？这个砝码的轻重，可能他们就做了一些手脚。所以因此呢，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呢，神就很恨了这样的一个诈骗，这样的一个事情。他说什么？你跟随了暗利的规矩列和亚哈家所行的，顺从他们的计谋，因此我必使你荒凉，使你的居民被欺笑，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所以神就透过弥迦先知警告当时的犹大国，也神也的刑罚也必然要领到。所以他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里面呢，他们做了这种欺诈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是神在他的公义圣洁的标准里面，那神不喜悦。案例的规则，他什么案例规则？案例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亚哈王的父亲，这个案例。所以这个人呢，当时呢，撒玛利亚发展为商业中心，当国家富强起来的时候呢，他们牺牲那些小地主跟那些农民的利益，把这些东西呢，他把这些财产卖给了上层的阶级，更富有的人。但是呢，在这方面呢，他们做了许多欺诈的事情。那亚哈王呢？亚哈王做了什么？ 为了得到拿伯的这个葡萄园，就是在他的王宫旁边的葡萄园，他行使了诡诈。怎么行使诡诈呢？他的老婆就是耶洗别，叫人站在城门口呢，来指控这个拿伯，拿伯，以致呢，他被诬告的时候，被人众人用石头来打死。所以神很痛恶这样的一个事情，暗利跟亚哈父子之间所做的这些不公义不道的事情，所以神要刑罚他们，我必使你完了。这是当时神透过米迦先知呢来对他们所说。那今天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呢，人与人之间交往里面，特别我们在做生意的里面，神也要我们有公正有公平。那还有我们在打工子的话呢，我们打工仔的话，神怎么要我们，神要我们在每一项的事情上，我们要有一个公正 integrity， 这是我们在工作上我们需要有的。我们要在每样的事情上，我们要赚得很正直，这是神在今天在看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当时透过这个天平砝码，神看人的内心。今天呢，神就透过我们在行事为人上面呢，看重我们的内心，你的品格怎么样，就显出这个人他怎么样。所以这当时来讲呢，在这样的一个阿摩斯书的时候呢，神也透过阿摩斯书来责备当时的这个北国也是一样。他说什么呢？当时呢，这些欺骗的是神所厌恶的所以呢，人际关系彼此的信任合作，乃是国家社会的稳定繁荣，都和良器都有关系。当时在以色列人的国家里面，这些都有关系。你为人怎么样公正，还是你诡诈？那这个不单是影响到家庭呢，还会影响到社会，甚至影响到整个国家整个国家。所以一样的呢国家的社会的稳定繁荣，我们依赖在这样的一种公正跟正直的里面。那这是神要我们。所以上帝是一位公义圣洁的上帝，人想要活出丰盛的生命，美好的人生，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学习上帝的公义和公正和公平，才能建立一个坦诚复信的一个公义的社会。所以对当时的以色列人也好，对今天我们也好，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我们在任何的事情上，我们都要什么？有公正有公平。这是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所以当时呢，阿摩斯的时候，神是说我拉了一个准绳，准绳就是在整个建筑里面，我们要建筑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你拉了那个准绳，你就在上面来建造这个围墙。所以每一个桩犯的时候就按照这个准绳，所以你的桩贴之后呢，它不会倾斜还是怎么，所以你就按照这个准绳。神就拉了这样一个准绳在人的里面来看，看人的内心如何所以结果呢，阿摩斯责备他们，量出他们完全不合神的要求。为什么呢？他们把这样的一个穷人把他卖了，用很低价的价钱把他卖了。所以这是当时的社会里面呢一个很不公义的，还有用了穷人的这些破鞋子拿来当。所以当时的这些欺诈的事情，在阿摩斯当时在责备北国的时候呢所提到的这些事情。所以今天神就透过这些给我们提醒，我们行事为人我们应当如何然后第二呢，他说傲慢来呢，羞耻也来，谦卑的人却有智慧。傲慢是指什么呢？自己常常以自己为中心，骄傲自大，自以为是的人。谦虚呢，我们需要有一颗顺服的心。所以他用两个比较说，傲慢来的话，你的羞辱也来到，谦卑的人却有这个智慧。傲慢有几种，两种的。一种人是什么呢？看什么都比人好，都比人高，财富多，地位高，比别人好，比别人大，这些是人的一种的高的。那另一种骄傲是什么呢？他放在里面，但是他怎么讲呢？故意贬低别人来高抬自己，才能把人看得很低。这是另外一种的骄傲，另外一种骄傲，一种是高抬自己，另外一种就是贬低人以来高抬自己。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呢，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有的是什么？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此生出母胎也必此生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我们有的一切都是从那里神所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不能够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带着高傲，都知道我们一切都来自上帝的恩典。上帝给了你富足，我们要感谢神。 上帝给人富足也有他的原因，可能上帝要使用你在某个地方帮助别人还是怎么样。所以上帝给我们这样，或者你在一个公司里面你的地位比别人高，也是上帝的恩典，上帝要用你在这个公司里面来为他做美好的见证。所以一切的东西我们都要知道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不可以把自己高抬，不可以骄傲。所以圣经中给我们看见些什么的例子，以西结书跟以赛亚书很清楚知道，那么天使长为什么会堕落成为魔鬼，那他因为什么高傲，他说高傲，高傲到什么呢？我要跟上帝一起坐在宝座上，跟上帝一样，跟上帝一样，所以神就责备他，明亮之星，清晨之子啊，你怎么从天上坠落？你这倾覆列国的怎么被砍倒在地上？所以上帝把他甩到这地上，为什么？因为他的那一个骄傲。相同的，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为什么会犯罪？不但是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很重要的，因为他们听了蛇的话说，当你吃的日子呢，你的眼睛就明亮，能够像神一样，把自己的地位从被造要提到一个创造者的地位，好像神一样。所以因为这样呢，他们被吸引就犯了罪。但是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呢，魔鬼也相同，用一样的东西骄傲呢，要来怎么引诱耶稣来犯罪。他说什么呢？你是神的儿子。所以他第一句话跟耶稣什么？你是神的儿子，第一指出他的身份。那如果你从这样的一个殿顶上呢，你跳下来呢，上帝必然用手扶住你的手，所以你的脚不会碰倒在石头上。他用这样的一种东西来告诉他，所以第一句话，你是上帝的儿子，上帝儿子什么都可以做。但是他用这方面来引诱耶稣犯罪，但是耶稣说什么呢？不可以，我们不可以什么试探主你的上帝，不可以试探主你的上帝。所以耶稣用神的话来怎么样？来得胜，来得胜。但是这个我们就看见天使长为什么会堕落成为魔鬼，就是因为骄傲。亚当夏娃为什么会吃分别善树上果子？听了魔鬼的话，也因为骄傲，要跟神一样。所以这是人骄傲傲慢的一种的表现在人的内心。我们如何把这样的东西我们能够得胜过？我们今天我们需要什么？神的话。耶稣的得胜是什么？他把神的话藏在他里面，所以他常常用圣经的话说，不可以试探主你的上帝。所以耶稣常常用圣经上帝的话说来得胜。所以今天我们如何得胜自己的傲慢，自己的骄傲？我们需要什么？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来得胜。那第三，他就讲到正直人的纯正必引导他，奸诈人的奸恶呢却毁灭罪。奸诈人是指什么？这边就指到悖谲的人，悖谲的人跟悖逆神的人。人与人刚才就讲到灵舍，谁是你的灵舍呢？一切在你家里之外的人都是你的灵舍，不单是你的邻居而已，社会上每一个人你碰到的你不认识的人，这些人都是你的灵舍。我们要怎么样呢？说你不可以悖谲，你不可以悖逆神。我们要怎么样呢？因为当人有不同价值观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怎么样？当我们待人接物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怎么样？我们不可以有使用这种的奸诈。奸诈，我用这个图来讲说，有时候人家口里面讲好好的时候呢，心里面却不一样，背后捅人一刀，所以我们常常被出卖还是什么样，就好像耶稣基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都有一个犹大要出卖他。那这个人的奸诈是什么？他就是这样奸诈。他说当我跟我的主亲嘴的时候呢，他用这样的一个记号来把耶稣基督把他卖了，一个很奸诈的一个人。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呢？这边告诉我们，正直的人纯正必引导他们。怎么样的纯正？就是表示没有瑕疵。但是圣经里面没有讲到我们人是完全的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没有。因为罗马书三章很清楚告诉我，没有一个神看不见，没有人犯罪的，找不到有一个完全的人，连一个都没有。为什么呢？人都是因为被造，我们都是不完全，我们都是不完全。但是在这种不完美里面呢，我们要怎么看到合神的心意？神不是在地上找完全的人，而神在地上要找的是合神心意的人。 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大卫王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大卫完美吗？不完美。这个人犯了奸淫的罪、哦、这个人犯了奸淫的罪。所以但是如何呢？犯罪之后呢，懂得回转归向神，那这个才是合神心意的人，体会神的心意。而上帝也启示他，从诗篇里面写下许许多多很宝贵启示的话语，甚至预言到那位到来的救世主、哦、等等的，这些都在圣经诗篇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个他体会神的心意，他体会神的心肠，合神心的人。还有呢，是谁？约伯。圣经里面一开始就讲到约伯是一个义人。约伯完美吗？也不完美。到最后当他落在那一种的痛苦之中，那一种的思念的当中的时候呢，他有才能责备自己，我为什么会生在这个世上，等也有他自己的这个软弱，也不完美。但是呢，圣经里面称这些人都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呢、哦、我们要有正确的价值观，人生你具有不同的结果。有政治的价值观，上礼拜三次我们讲过，耶稣说我来了是给我们得丰盛，并且得了更丰盛的生命。一个得有丰盛生命的你活在世上的时候呢，你的日子是不一样的，你很看见你的生命是很有丰盛，很有资财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哦、所以有不同的结果。所以我们愿意把心交给主，以讨神喜悦作为你人生的目标的时候呢，我们不会担心被诱入歧途。为什么？好像牧师早上所讲，耶稣说有我的道又遵行的人，这个人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向他显现。有耶稣基督的话藏在我们里面，还有圣灵来，我要叫我们想起神的话，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做我们的保惠师。所以这个人呢，你愿意被把心交给神的时候，必你有道的充满。所以圣灵的充满不是说讲方言什么，圣灵的充满是就是圣灵，就是真理，就是神的道充满在你里面。所以我每一天的时候，我们所思所想的都是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要被神的道来充满。所以每当我想起什么时候，我们就想起神的话，所以我们让神的话来充满我们，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很正确的一个价值观，我们就不会随随便便的、哦、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道路里面呢，因为失去了神，失去了神的话，失去了与神的关系，而我们就跟在生命的道路上隔绝。所以要在痛苦当中得到保护，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住在神的里面，我们要藏在神的里面。这是第三节告诉我们。第四节呢，金钱是万能的吗？这边就说在神发怒的日子呢，财物对我们没有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所以有人就讲金钱是万能的吗？不是。但是金钱并不表示它就没有用，金钱还有它的功能，还有它的功能在、哦、所以呢、哦、我们要如何使用这个金钱、哦、如何是使用金钱，这个就是说在神发怒的日子。什么是神发怒的日子？就是神刑罚的时候。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常常用这个神发怒的日子，什么日子来？就是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不但神是审判领导，神透过外邦人来审判他的百姓。那在新约的时候给我们看神发怒的日子是什么东西？神要结束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新天新地到来的时候呢，这是神发怒的日子、哦、因为天地一切呢都要被毁灭、哦、神刑罚的时候。当神刑罚来到的时候呢，有钱人你什么都救不了自己，你金钱所能够买到的一切，有大房子住，有大汽车可以开，这些但是呢，就像彼得所说，主来的日子好像贼的来到一样。那时候他说，天地一切呢都必然要被毁灭，有形质的都要被消化。形质的 substance 这个东西是包括什么？包括建筑物，包括一切你所有的，这些都要被毁灭。但是什么东西能够存到永永远远呢？永恒的生命，这是最重要的。神很看重人的这个生命。所以钱财买不到真正的爱、平安跟金钱，所以财富无法在将来的审判中呢买到神的喜悦。你不会说神说哦，你的钱比别人多一点，好判你的时候呢，神审判的时候呢就比较轻省一点。没有，神不是看人的钱财，神看重是我们人在神面前 我们所行所做的一切。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所以我们要在神发怒的日子里面呢，不是用金钱，不是银钱，唯有公义能够救人脱离死亡。在神的公义圣洁的里面，我们才能够脱离这样的一个死亡。那完全的公义呢，必使自己的路平坦正直，但恶人必因自己的邪恶跌倒。完全呢是指什么？完全呢就是指我们追求上帝的美善，立志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刚才就讲了，圣经里面我们找不到一个完全的人，而神要找的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就是合神心意的人是什么样呢？无论怎么样呢，我们在神面前立志成为一个圣洁讨神喜悦的人。神所喜悦的人是如何呢？神喜悦的人说就是合他心意，因为在神的圣洁上有份，因为在神的性情上有份的这些人。那神就按他的形象样式造人，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有他的什么公义圣洁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都是按照神的这个神的这样的形象样式所造，有公义有圣洁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上帝要这些人呢，如果我们好在神面前成为一个完全人的时候呢，神必然使我们的道路可以平坦。平坦的道路是什么意思呢？虽然有时候呢我们会遇见有怎样呢，有忧愁或是痛苦，但是无论如何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道路上呢有神的保护和引导。所以神没有允许我们你信主之后呢你的一生是风平浪静。有风暴吗？有。但是耶稣基督自己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在我们的船上，上一次我们就讲过，让我们能够在风浪的当中呢，我们有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我们惧不惧怕这一些所以有一些忧愁有一些痛苦来到的时候呢，但是在神的里面我们的生命跟人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我们跟别人的生命是不一样。但恶人必因自己的邪恶什么跌倒，因为他们为什么偏行己路，不肯谦卑不肯谦卑，被探倒之后也不愿意回头呢，这些人呢他们在恶中跌倒再也爬不起来。所以来到审判的时候呢，神是说义人的道路就是走向这样的灭亡。所以在箴言书里面就给我们看见这两种的道路，两种不同的人生这样的一个结局。第六节他就说正直人的公义必拯救自己，但奸诈人必陷溺自己的恶意中。正直人一生走在上帝的道路上，人虽然遇到风浪，我刚才在第五节就提到也有艰难困苦危险惧怕的时候呢，但他的义就是上帝的义。这边又在重问什么是上帝的义。我们常常提到义，神的义，神的义，只要把他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什么是神的义？开始我们有提过，我们也圣经常解到义人的义，我们的义，神的义。那义是讲什么东西？来，有谁要试看看？志龙，什么是神的义？上帝的义，耶稣基督有什么义？所以圣经里面有讲一句话，什么？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救赎。什么是神的义？神的义，神的义就是说，义的里面就是说，神愿意，神的性情里面，神觉得是最好的。那这个就跟神的本性很有关系。神的本性的属性里面有什么？还有公义，他有圣洁，他有慈爱。神要把这些义都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刚才讲我们会完全吗？我们不会完全，但是神的义呢要加给我们的义，我们的这些义。那神的义里面就包含他的属性的这些，刚才就讲的圣洁、公义跟救赎。所以有人讲善的义里面有这方面，神的圣洁的属性加在我们的身上。那神要我们圣洁。那神的什么公义呢？就是在他的性格里面，神是恨恶罪恶，所以第一方面神要我们成为圣洁。那第三位救赎方面呢，是讲到在神的约的里面。那约的里面我们从旧约到现在给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约的里面，神与我们立约的这位神，神是守约施慈爱这位上帝。所以上帝的义呢就提到这方面，神的公义圣洁跟救赎在我们身上。所以呢 神的义要加在我们身上，那上帝必带领我们度过这平安的一个道路，神必然会带领我们经过一个平安的道路。那对奸诈的人呢，就是刚才就讲到这些奸诈的人，这些上帝不喜悦的人，不合神心意的这些人，他是意思是没有价值的人，他不认识上帝就没有价值，他心中没有神，只会利用自己的小聪明呢，寻求自己的利以满足自己。所以这些人是什么？圣经里面常提的奸诈人，这些人呢，或者是说这些圣经里面所提到的这些恶人作恶的这些人，他只满足于自己的私欲，成为一个贪婪的人。不但贪婪的人，刚才就提到他们有骄傲，他们有贪婪的，这是他们心中所充满的这一卷，所充满的这一卷。所以他们现在自己的最终是没有办法可以自拔的这些人，这些都是圣经里面不能够讨神喜悦的这些。所以我们要的是什么？上帝的义，正直人的公义必拯救罪，上帝的义加在我们身上，有他的公义，有他的圣洁，有上帝的救赎在我们的里面。那第七呢，他说恶人一死呢，他的希望就幻灭，有能力的人的盼望也灭。所以恶人一死怎么样呢？什么就没有了？是什么就没有了吗？我们上次就提到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人的两种的结局，就是在箴言书里面告诉我们，正直人还有走什么平安的道路，不但平安的道路，还有什么永生的道路。那么呢，这些奸诈人他们的道路什么？这些恶人他们的道路什么？他们不选择永生道路，他们必走向灭亡的这些道路。所以圣经里面常讲说，我们人长寿长寿，我们都有长寿吗？我们都有长寿吗？我们都有长寿。秦始皇找长寿，今天你不用向秦始皇去找这个永生不老的药。每个人都有长寿吗？都有，我们都有长寿，只是看你的长寿在什么地方，看见吗？圣经面给我们看，很深奥的一个，我们可以思想长寿，但是你长寿在什么地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孝敬父母，使你在世的日子长寿。这个日子长寿是在你地上的日子可以长寿，但是有的人很孝敬父母，有早死的吗？也有，耶稣就是其中一个，33岁就死了，死在十字架上受的，还告诉他的门徒说，看的母亲把他的妈妈玛利亚交给他的门徒，要他去照顾他，孝顺他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早死吗？33岁就死了，所以并不是圣经讲的那个，但是他有他属灵的意义。我们长寿吗？我们长寿，圣经里面讲信的人就有永生。我们有长寿吗？我们活到永永远远，每个人都要在神面前活到永远。这个活到永远不单是信主的人，连不信主的人也要活到永永远远，只是你活在什么地方。我们将来耶稣再来说，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要活到永远远，而现在我们已经在永恒里面。你信的时候呢，你已经进入这个永生，我们在已经在永恒里面。不信的人呢，现在已经进入到在那种灭亡的地步，但是他们还有机会可以回转，在他们有生之年，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他们就能够回转得到永生。不然他们也要活到永永远。活在哪里呢？在火湖里面活到永远。圣经启示录告诉我们，在那里呢，虫子是不死的，火是不熄灭的，他们就要活在那个地火湖里面到永永远远。而我们却是在新天新地活到永远。所以两种不同的生命，两种不同的长寿，两种不同的场合，两种不同的结局。所以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这个，这就是箴言所书的，你要选择哪一条道路。所以呢，恶人一死，他的希望就幻灭，他在世上的希望幻灭吗？但是呢，还有审判要临到他，有能力的人的盼望也消灭了。他的这边的能力就讲到这个恶人，他在世的时候多么有能力，死后他的盼望什么都没有了，他所盼的什么都没有。但是不但如此，他要面对他的这一切。所以路加福音十五六章就给我们看见，那个财主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给我们看见他有的财主，有的钱财能够带给他什么吗？金钱不是万能。所以他到了那个地方， 他以为好像财主一样，我还可以差遣你，看见吗？好像叫亚伯拉罕去我的家里面，因为我还有五个兄弟还没有信主，叫他们不要到这里来。哇，财主啊，还可以吩咐人做东西，就好像亚伯拉罕像他的仆人，我叫你去我的家，我家还有五个人还没有信主，用差派，看见吗？但是呢，亚伯拉罕说什么？你跟我之间有一个深渊的隔开，看见吗？哦，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圣经就给我们看到，所以恶人一死呢，希望就幻灭，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暂时跟永恒，你选择什么？所以一个人不能够永恒的盼望，在心中有没有上帝永恒的盼望？所以你要哪一种的长寿？你要哪一种永恒的生命？在我们的今生，我们如何去选择？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吗？第一节到第七节，爵士在真言书里面一直给我们看见了两种不同的道路，两种不同的人生，你要选择什么？好，我们继续第八节呢，他说一人得蒙拯救脱离患难，二人却来代替他。那这些经文呢，让我们思想到那旧约的圣经的里面，这个二人呢怎么来代替一人的这些患难。那以斯帖我们最喜欢的就是以帖血记，以斯帖里面就讲到以斯帖的叔叔莫迪改，那哈曼这个人很妒忌他，很不喜欢他，一直要用办法不单呢要来把他灭掉，甚至要把整个的犹太人都把这个民族要把他灭掉。所以呢，他想出了许多的诡诈的计谋，然后做了一个架子很高的在他的家那边，要把这个莫迪改要把他挂在上面。怎么知道他这个计谋很巧妙的以斯帖最后以斯帖怎么的使到犹太人度过了那个必死的难关，也同样的也把他叔叔也救赎脱离这样的一种的患难。最后呢，这个恶人哈曼自己呢被自己制造的木架呢把他自己挂在上面死在这件事情在以斯帖记我们就可以读到这样的一个事情。还有呢，一人怎么蒙拯救脱离患难，这个但以理被尼布加尼撒王把他丢在这个狮子坑里面，那在他当中的时候，他以为这些人都被狮子被把他们吞吃掉，但是没有，却在那当中的时候呢，神保存他的性命所以狮子都不能够伤他，连那些本来要出卖他的人这些奸诈人最后被尼布加把他们丢在狮子坑里面，他们却被狮子来咬死两者不同的刺的那样的一个程序给我们看见。所以一人得蒙拯救脱离这些患难，二人却来代替他来承受那些的患难，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这些很宝贵的这样的一个教导。第九节他说不敬虔的人用口败坏灵舍，一人却因知识免受其害。所以我们就讲过，上次讲过口嘴巴里面，雅各书形容到嘴巴是我们身体当中最小的一个器官，但是这个火呢却能够什么使一点点的火把它点燃整个的森林一个小小的嘴巴呢可以影响很大，做很大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很谨慎，我们很小心，因为嘴巴是小的器官，所以最容易伤害人的力气。所以耶稣就常讲的，里面出来的不会污秽人外面进来的不会污秽人，里面出去的能够污秽人。你说的话语呢可能成为伤害人，你虽然你不动手杀人，可能你一句话就把这个人致死，看见吗这个话语的那一种的杀伤力是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嘴巴是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都要谨慎，我们都要小心如何去保守这一切所以不敬虔人随意应用口舌呢就能败坏灵舍，让人受伤很重。所以讲了一句不好听的话呢，我们都能够伤害到很多的人。所以有的人跟人的邻居虽然隔壁而已但是呢好多年都没有讲话，为什么彼此不和，为什么？因为在言语容易伤害人所以嘴里口说错的话我们要很小心。所以十诫的第九诫道不可以做假供假证供陷害你的邻舍。你这边神也对付的是什么人的那个口不可以做假证供。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的社会，神就差遣先知怎么责备他们，他们行不公义的事情，他们 在那个城里面，每次城门口呢，就长老坐在那边来做审判官一样。但是有的人就在当中呢来做假供证，假供证来陷害人，陷害人，你的灵舍，不，你的灵舍就包括其他的人，所以他就用这些东西来做假供证来陷害人。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言语的杀害力、杀伤力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大，非常非常的大。所以这些我们要注意。所以我们不敬虔的人用口败坏灵舍，那一人却因知识免受其害。我们要如何好好的用口用我们的言语多说造就人的话。所以保罗都讲，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先知讲道，每个人都能够用神的话安慰人、劝勉人、讲鼓励的话。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先知讲道我们能够讲造就人的话。第十节他说，一人亨通呢，全城就欢乐；二人灭亡，大家就欢呼。当一个善与恶不单是属于自己内在的品格，跟整个社会有关系。刚才就开始的时候就提到，因为这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的互动，整个社会的建立、国家的建立，包括在人的关系里面。所以呢，人家常常讲在这个石板上的圣言，他就开始的时候就讲到，特别就提到第五节的时候呢，他就讲到为什么圣经要提到要孝敬父母。所以当你在读十节的时候呢，我不晓得你没有看见那个次序吗？前面四节讲到对神，对不对？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节讲不可以雕刻偶像。第三节讲了什么？不可以妄称神的名。第四节讲到什么？单守安息日。讲完对神之后呢，来到第五节，他先讲什么？要孝敬父母。然后之后呢，讲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做假见证，不可以贪恋人的房屋。接下来讲到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第五节为什么讲到孝敬父母夹在当中？一个家庭很重要，这家庭就成为整个的社会的这样的一个中心点。所以人家什么，你要毁灭一个国家，你要先毁灭什么？你要毁灭家庭。家庭是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地方，父母亲也是让我们从家里生在这家庭里面，我们一生的成长过程里面，神透过父母亲给我们这样的一种的恩典。所以家庭是很重要，然后家庭来到重要，这些是你成长的过程。而呢，这些的东西呢讲到整个关系的开始，先从你的家。你不懂得孝敬父母，你就不懂得敬畏上帝；你不懂得孝敬父母，你就不可以跟人有很好的一种关系。所以先从哪里，神就把你生在一个家庭，从 baby 开始，你先在你的家里面学习你的人际关系，跟你跟神的关系就从家里面开始。所以做以父所述地方讲到什么东西，父母要什么，殷勤的以上帝的话来教导他的儿女，而儿女要做什么，孝敬父母。当儿女孝敬父母、顺服父母的时候呢，他们就懂得敬畏这一位上帝。他们懂得敬畏上帝的之外呢，跟神有很好的关系呢，很自然他来到社会的时候就能够跟人有一个很好的人际关系。所以从那里建立起来，从家里面。所以当孝敬父母摆在前面世界跟后面的这个人际的关系的当中的降临，所以前面世界就成为他们的一个根基 foundation， 对神的敬畏。接下来呢，对人的关系怎么样，先从家里开始。所以第五节讲到要孝敬父母，先从家里开始，然后之后你才谈到人与人之间，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做假见证，不可以贪恋人的房屋。这个就是你对你的灵舍如何，先从你的家里面受戒。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影响整个社会，会影响。所以呢，义人的义所反映的是上帝的良善。刚才就讲的，神的义要加在我们的身上，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救赎要加在我们的身上，公义彰显。所以当上帝的形象在一个人身上彰显出来的时候，也带给周遭的人极大的祝福。所以一个人的关系跟神很好的时候呢，他自然跟人的关系很好。当人关系很好的时候呢，他无论上帝把他摆在哪里呢，他跟人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公司里面老板也好，同事也好，在外面社会上跟人与人之间相处也好，他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的一个 好的行为，就是信仰跟行为是一致性的，周遭的人能够得到很大的祝福。所以因做这些人，如果好好的每个家庭都这样的话，教导儿女的话，贺成的人因他的享福，这个人呢，我们都凡事亨通而喜乐。所以如果一个城能够建立敬畏神的话，这样是神所喜悦。所以当我们从旧约里面看见许许多多的那一些列王，当他们呢好好敬畏神的时候呢，神使他们平安，神使他们太平。所以他们都敬畏神，他们把那些偶像都砍掉啊什么，所以他们就带进那种属灵上的复兴。反之给我们看见，当他们拜偶像的时候呢，那些败坏的风气，那些等等的许多败坏的这些的东西，就在整个社会里面就萦绕起了。所以看见两种的不同的这一切，所以作恶的人呢，活在受咒诅者的咒诅中，人巴不得啃他的肉饮他的血。当你看见一个很恶人的时候，你都哇，我们都很恨他，都对他很不爽。但是呢，我们要怎么样？所以人存活一世，价值贵贱轻重，在死亡那刻立刻就出现。所以我们怎样活得在今生有意义有价值呢？在我们怎么样，我们如何好好来寻求神，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那神必然能够让我们能够享亨通，而且因着我们，上帝赐福我们家庭，上帝也赐福我们的工作，上帝也赐福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这些都有连带性的关系。所以因正直人的祝福呢，城的地位就怎么样提高，因恶人的口成就警富，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祝福。昨天新加坡在庆祝54年的周年纪念，我看很多基督徒在 Facebook 就发了很多的 Facebook 就谈这些，我们不单为做国家庆祝54周年很重要，我们感恩，更重要的呢，圣经里面就讲我们要为做在上的掌权的执政者来祷告，我们都盼望他们在神的公义圣洁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敬畏上帝。当他们敬畏上帝的时候呢，上帝的法度安定来治理这国家，我们就看见整个国家的不一样。所以刚才就提到旧约里面给我们看见的例子，当所罗门王开始的时候治理的时候，神给他智慧来治理的时候，国家没有战争，他们享受安平享受平安，神的赐福繁荣安定稳兴盛都在他们当中。所以呢，上帝会赐福我们这一群奉公守法遵从律的人而赐福给这个地方，这是上帝的一个应许赐给的这个原则给我们这样的原则但是如果一个社会当中充满着许多邪恶人的声音无道德的这些东西呢也产生错误的价值观呢，也带人走向灭亡的道路。所以一个国家懂得敬畏神跟一个国家不懂得敬畏神有很大很大的这样的一种的不一样的结局。所以旧约的圣经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历代至上历代就给我们看见历世历代的那些国王。所以为什么圣经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他说，当这个人做王的时候呢，他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情，还是当这个国王一上来做王的时候，圣经形容他行恶的事情，善跟恶这两个我就给我们看得清楚，这个影响到他们治国的方式，影响到整个国家前面的这个道路很重要。所以善与恶，所以不单在我们个人的里面，在我们家庭当中，在社会当中都带有这样的一种影响力。所以呢，当正直人的祝福成的地位就提高，因恶人的口成就倾覆，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两种不同国家的这种的结局所以藐视邻舍的真是无知，聪明人做缄默不言。所以内心有骄傲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藐视这个邻舍是一个很无知的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这个是 Mr. Chan 曾先生的这家庭，那时候在租界的时候闹到满城风雨的，连国会议员都要出来讲话都会出来讲话的，这些事情好多年11年在那个地区里面发生的事情，跟邻居都不和你用 video cam 拍我，我也拍你，你用那个镜子反照我，用镜子反照这个是事情11年。当他们搬的时候呢，哇，他们左右邻舍多么多么的高兴11年这些事情。 所以藐视灵神真是很无知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而且还是 Poly 的一个老师教书的，所以很没有智慧的这个人。所以这些父女俩这个人，所以跟他做灵舍真的是很辛苦，也有非常非常大的那一种的耐心跟忍耐跟容忍的心。所以呢所以内心有加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藐视别人就是藐视什么造他的主。为什么会这样讲？我们都刚才讲，人就按作神的形象样式所造。当我们看人的时候呢，我们常讲我们不要看人不顺眼，我们常常用在嘴里面，我看这个人很不顺眼，看他不很顺眼。什么叫不顺眼？神看他所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那我们也一样的，在神的心里面，我们看每一个人，我们要尊重人，因为他们都是神用他的形象样式所造。所以我们都要不可以藐视别人。当你藐视他的时候，就是藐视造他的主。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生命我们都要看重。都要看重，所以人与人之间是相对的，你尊重别人，别人一定会尊重你。所以我们常讲的，为什么你不尊重我？为什么你不尊重我？们常在 office 的里面， Why you don't you respect me？ 但是呢，你要给人家，你要 respect 人家，你要先 respect 别人，先从自己做起。我们常讲，我们先从自己做起，是相对的。所以藐视灵舍比自己无意，只是引发纠纷冲突，就好像这个11年的时间让人跟整个社会都紧张不安。那时这个时候当时在新加坡成为大新闻不但议员要出现，而且被搬到国会里面去讨论这样的事情，成为一个国家大事而聪明人懂得尊重别人，不会贬低和藐视别人，即便遭受毁辱也静默不言，不以恶报恶，乃是将主权给上帝，主必为他伸冤。所以圣经说伸冤在我，所以我们不用发怒，不用做什么神必然会为我们伸冤，即使不是在这个时候，在将来在审判座前，神也必然会为我们伸冤。我们只记得伸冤这一切都是在上帝所以我们不用但是我们要学习懂得是尊重别人，我们要懂得尊重别人。然后到处搬弄是非的呢，泄露秘密；心里诚实的呢，遮掩事情。这边也告诉我们另外一种我们品格的塑造，我们怎么样？很喜欢一口两舌就常常讲的这些人呢，而且是搬弄是非的，很容易泄露秘密。我跟你讲这事情你不要去跟别人讲然后讲完之后他就跟另外一个人讲，我跟你讲这事情你不要跟人讲。我们常常会听到这些事情，对不对？泄露秘密。泄露你到最后你提到另外的这个事情其实已经有人跟我讲了，你看见吗？整个社格就是在讲。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不可以泄露秘密。所以有一些事情在某种的层面里面只能够限于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的交通，我们不能够让第三者可以知道。所以我们要懂得不可以泄露这个秘密心里我们要诚实，我们要懂得遮掩事情这事情我跟你讲你不可以告诉别人那讲完之后就跟别人讲。所以最后呢，其实一个很隐秘的事情其实是全部人都知道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这些。所以喜欢说闲话传舌的人，最根本的问题是心中什么缺少爱，因为我们不爱这个人，你不懂得如何尊重这个人，所以呢，最隐秘的事情他告诉了我们之后呢，我们还会去传给别人，你就没有尊重这个人，因为他已经告诉你我跟你讲的东西不可以跟别人讲。当你尊重他的时候，你要保守那个秘密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尊重别人的私隐权所以人家有什么事情不想公开或犯了错事，我们应当多一点爱，多一点宽容，遮掩着别人的过错，帮忙处理问题，这才合乎圣经的标准。所以圣经的标准里面怎么样，耶稣就在讲到这样的一个，在圣经里面，新约圣经就刚好，即使在教会里面的举例，我们讲的 church discipline， 我们怎么如果一个弟兄犯错，我们怎么处理？圣经也有这样的一个尊重别人的私隐权。当发现这弟兄犯罪的时候呢，圣经告诉什么？两个人知道，他跟牧者，他先来到教会，跟牧者先谈这事情。牧师劝勉他之后呢，不听之后呢，你要做什么？ 来到另外一个层面，好像今天我们所说的，我们的长指挥在谈这位弟兄犯罪，再劝勉他，再不听，按照圣经的原则，我们就要告诉众人是谁呢？我们的会友，果我们就需要开堂议会来告诉他，现在众人都知道需要你悔改，你再不悔改呢，保罗所说的就要把这人赶出教会。其实不是赶出教会，赶出教会的意思让他尊重，给他知道说这样的一件罪啊呢，非常非常的影响性，然后每个人都很看重这样的事情。要的是说赶出教会是说既要他悔改，是要把他挽回过来，所以目的不在把他赶出教会，目的在给他使到严重性，而要他挽回。所以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原则。所以看见吗？尊重别人的适应权，从两个人到一小组人，然后才来到整个教会的层面，他都有这些的次序。所以圣经给我们这样的一种教导，其实在教会的举例的里面，我们都需要这样的这样的一种举例。所以没有自盟，国家就败落，盟士众多就能动身，这样的一个自盟，好的领袖有足够的智能跟谋略，懂得听取各方面的谋士。在这个列王记上呢，就给我们看见在这样的一种国家的一种统治者的时候，当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接触他爸爸的位置的时候呢，那当时呢，他在他的国家里面有一批老年人，这批老年人是以前跟这个就是跟他的爸爸所罗门在一起的时候治理这个国家的，所以他们就跟他讲说，你可以听听老年人的意见如何但是呢，这个人说我不听。后来他听跟那些少年跟他一起长大的人，所以后来他就对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跟他说，我爸爸用什么对待你们，我要用更重的东西来对你们他说，所以在管教里面对付他们的，所以引起了很多的这些人民的不满，而最后呢起来造反，所以使到国家怎么分裂成南北两国。只是来到第三代大卫所罗门，然后来到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的时候呢，就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呢？他没有足够的智能跟谋略来治理他的国家，所以他不是听取老年人的意见，而去听取那些少年人的意见，而少年人给他不同的这些东西，使到整个国家造成这个分裂所以呢，我们要求掌权的领袖有各方面的智谋谋略所以我们要常常为执政掌权者来祷告，那是保罗教导我们的。好，15节，为外人做保证人的必受亏损，变了替人记账担保的却得做安稳。所以这个也跟箴言书第三告诉我们，不可以为人做担保 guarantor我们很早期常常小心，除非呢你要懂那个人的财务的情况，我们不随便跟人家做保做 guarantor。当然有一天他没有能力付的时候呢，你做担保人呢，你就有这个责任，你要帮他付清这个贷款。所以呢，因为里面箴言书就教导我们，不单这个会影响你神，会影响到你的这整个家庭。所以当你为人做保的时候呢，你要好好的去思想，你要好好去衡量他的财务情况。所以不要随随便便来为人家来做保确保所以这些人所以我们好好的管理财务管理这些那如果你如何管理的不好，你要落得卑贱其上。对自己本身财务管理我们要很小心，今天很多人喜欢sign credit card很小心， credit card 的 interest rate 很高如果你要懂得用呢，你立刻告诉自己在一个星期之内你必须把这个钱付完，或者是下一次账单来的时候你必须要把你的账单清理掉，不然你慢慢累计的话20多%的利息很高的很高。那以前很多年前的时候呢就看到报纸有一个他刚刚结婚，年轻人结婚结了婚，他用 sign credit card 还他的物质，买 condo 还物质，用 credit card sign 又去还了这个买了一辆车就要说给他的太太跟他的岳父岳母看说他经济不错怎么样，但是一直都是用这些还没有赚到的钱，所以最后呢一张卡不够，两张卡不够，三张卡不够，每一个账单是越积越高，他累积到好多百多钱没有办法付，这个还没来另外一个又来账单来又再加利息，最后这个人跳楼自杀死掉所以 所以很可惜的，为什么会这样？哦，就是利用这些，塞这一个银行的 credit card，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哦 ，credit card 给你应急之用，但是不是让你随便来花钱？我们要懂得善于管理你的这个财务，哦，财务，哦，那个只是作为你的一个 standby， 你不可以马上来拿来随随便便的拿来应用，哦，所以要很小心。哦，所以不要随便在为了财务上也做担保。所以你当为人做担保的时候，你要评估他的经济能力，他要怎么来付这样的一个钱财的这个账务，你要帮他做这样的一个，哦，所以当你要为人做保的时候，你要很小心，哦，好，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吗？我们今天只能够谈到要这十五节，哦，另外在十多节我们会在下一次我们会再继续来看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回应的吗？来，请十一节，
因政治人的祝福成的地位提高，因恶人的口成就心物。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看这个经节，我们想一下美国。美国现在其实它的地位是，不管经济体啊，不管在国防啊，不管在声望啊，它是全世界的领导。但是我们再看，它的领导人并不正直啊，从过去的二三十年，一直在衰败啊，从里根那时候开始到现在，一直在比较高，离开上帝啊，做一些奇怪的事情。但是美国却有很多基督徒还算是很敬畏上帝啊，很多的政治的那个信仰啊，跟教导啊，他的 doctrine 啊，可以讲都是来自美国的神学家。所以这段经节怎么用在美国？
这经验怎么用在美国？美国是一个很可惜的国家，不但是美国，英国也是。美国我常不喜欢的一个是什么？你拿到美国的钞票，他说 In God we trust， 但是他可以用这个钞票嫖妓，他可以用这张钞票去买吸毒的东西，看见吗？
但是为什么这个国家现在
还没倒呢？很怜悯，上帝的怜悯，哦，我们就从这边看这个国家，你看，所以英国也是一样的东西。英国以前它基督教是它的国教，宗教改革的时候呢，英国是一个很好的国家。但是你今天很多人是讲，他们去到那一个英国的时候，你看到很多的教堂，今天可能变成那个 pub， 一个舞厅，一个喝酒的地方。很可惜，以前他们都是一个教堂，已经渐渐没有人要去教会。美国也是一样，但是美国不会懂得吸取教训。911事件一炸，两座楼倒的时候，每个人回到教堂唱诗祷告神，流泪悔改，聚花一现，过后就又怎么样？还是一样。所以这个是什么问题？人心的问题，看见吗？哦，但是我们很盼望起来说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以今天你讲到整个国家，我们要真正的不是整个成为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好吗？成为整个国家成为基督教好吗？要看怎么样，不是因为国教，因为国教你看啊，就好像当时这个乌西亚王死了之后，接下来约西亚王，当约西亚王起来做王的时候呢，哦，耶和耶大是一个祭司，在圣殿里面找到那个律法书，他们重新拿来宣读来读，整个国家就忽然间复兴起来，他们流泪悔改，做过去他们所做错的这些事情，但是呢，当时的拜偶像已经根深在人的心的里面。看见做什么，然后当他们在里面的时候呢，他们一直在里面，虽然有这样的一个复兴来到，也只是菊花一现而已，但是神已经定义要什么，要把他们交在外邦的手中来灭掉这个，要管教他们，因为这样的一个拜偶像已经根深蒂固，特别在马拉西的时候已经影响了很多，他圣经就形容他马拉西所做的比过去的列祖更甚，他所做的这些拜偶像的风比他以前的这些列王更加的厉害，所以这些已经跟只是，所以那个复兴只是暂时一下子而已，所以美国也一样的问题。所以你看见这些东西，为什么人心没有真正的悔改？王帝可以叫人家你们回到圣殿里面来敬拜，你们要读立法书，但是呢，因为你王帝讲嘛，我跟嘛，对不对？但是真心没有悔改，只在行动上。神不看人的外表，神看人的内心。所以国家的复兴怎么样呢？ 只是在外表做作而已。人真正的心没有悔改。所以你看约西亚王一死了，另外一个来的时候，圣经讲他行他的恶比其他的国王也更厉害。重新的约西亚王把那些丘坛，把那些偶像的柱像全部砍掉，把它磨成灰之外呢，另外一个王起来的时候又重新再把它建造。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那个王不会跟约西亚一样同样在那个时代长大，为什么不会？因为呢，拜偶像已经根深蒂固在他们里面。所以上帝如何把他们拿掉，这些拿掉，上帝让外邦人来管理，外邦人来统治他们，把他们放在里面，让他们在好多里面重新的回想思想改过。所以以色列人的整个生命的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就在那边好王不好的王一直在那边转，转到最后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把上帝儿子钉在十字架上，主后70年整个国家毁灭，圣殿被毁，很可惜的。所以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美国也好，英国也好，这些东西，然后在旧约的里面，上帝已经把他的话语给我们世世代代就看见，可以去成为我们的警戒。以色列就成为一个很好历史给我们的一个警戒，他们这一切以后会是我们一样也一样会扮演，那在于我们怎么样，那就活在那个时代的当中的话，当然我们说不是全国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败坏，还有一些敬畏敬虔的人，上帝有保留这些人。相同的也在一个国家里面，我们很盼望美国的里面，当然不是全个国家都每个人都信主，但是盼望上帝兴起更多忠心爱主的人在里面为神做见证，就是这样。所以今天不是说整个基督教国家就很好，也不一定，所以不是基督教成为国家的国家就好，而要真正是说上帝的道在每一个人心里面，上帝在每个人心里面掌权，那个是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什么问题吗？还有吗？所以真正你讲到一个素以赫神心的国没有，比如说我真正的国在哪里，不是在这里，在天上。那在这地上的地图里面，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所能做的，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所以神看的是每一个人。OK， 好，我们到这里结束。好，永敬带领我们做结束祷告。